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个跟我们基督徒相信神的医治是两回事。我们相信病在一个人身上是实在的，主的医治也是实在的。那假如你说病不是真实的，那么医治也不是真实的了，对不对？你不能把一个真的东西建立在假的事情上面。如果病都不是真实，那么医治怎么是真实的呢？这个头脑有问题啊。那么有人说 Mary Ellie Baker 的确神经有问题啊，我不去攻击他的个人，但他所创立这个宗教在这里成为大的异端，很有钱啊。很多人他们 practitioner 去的时候，钱大把送给他，要他祷告，病好了，心理治疗好了。那这件事情啊，现在死灰复燃，名字改了，你们知道什么？电视上广告这么多，你们不晓得干什么？没有看电视，这么乖啊？我倒不相信了。Ron Hubbard 有没有看过这个名字啊？Dianetic， 你们听过这本书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莫名其妙，他说这里有心理测验，我就去了嘛。他在大学里面 community college 选一点这个心理的课，所以他一看，哎，这个免费心理测验，他就去了。结果一去以后，源源不断给你寄各种资料来，是什么 ？Scientology， 他名字换了哈，不叫 Christian Science 了，叫 Scientology。为什么一定要讲 Scientology 是 Science？这个科学这个名字很好听啊 ，Scientology， 讲的是什么？它也变成一个宗教，但绝对不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新东西起来了，你看新东西起来了，我们眼见一个异端起来。你不要说异端只有七大异端，从前的，现在新的异端起来了。Ron Hubbard， 我也看见说有个什么电影明星，名字我是忘记名字了哈。这个电影明星在电视上很有名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当时看有印象。他也花了好多钱投在里面，而且也鼓励所有的人去心理治疗，参加 Scientologist。 这些都是虚浮的话，讲的东西都是不是根据圣经的，不是根据神的真理，而是发展人的一些幻想。我不能说他完全是幻想，因为他喜欢建立在心理上面。我说的心理是 psychology。 那么 psychology 是什么东西呢？Psychology 是没有神的工作，因为 Psychology 它可以研究人的魂，研究人的体，并且也发现人的魂跟体有关系，但是它却把神跟人的灵放在一面，不能碰人的灵。我有一个表弟是读 Psychology 的，他是正正规规的，他也不是什么异端，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读这个很好，但是你注定不能成功，因为你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发现很多时候人的这个魂呢跟体有关系，当然了，你睡觉不好，精神当然差了，你的心理当然有问题了，对不对？你如果常常挨打，当然心理有问题了，对不对？这一定的嘛，那有什么了不起呢？所以很多催眠治疗，哎呀，把小时候被妈妈冤枉打的都算出来啊，你可以好了好了，医好了，也不一定。因为人没有得到神的医治，灵里面没有得到健康，永远不能健康。我说你注定失败。我说倒是有些基督徒的科学家，基督徒的 psychologist 有希望，因为他们大胆。学术界不准的啊，学术界不准把神放在里面的啊，你也晓得。但是他们大胆的提出来一个完全的医治从神的灵开始，是不是这样？什么叫 psychology？ 就是没有神的魂学，没有神而来研究魂，你想危不危险？从前有一本书，六七十年以前就写了，有人写了，叫《魂的潜势力》。那是很聪明的弟兄，他看了很多的书，找出许多研究心理学的根据，告诉我们说魂有大的力量，但是不是圣灵的力量。很多人早就知道，但是今天神的原则，刚才我们讲灵魂体，若是魂不能够安在灵的底下，魂造反，人的问题完全混乱。所以不管是什么缘故， 他所说的话若是离开神的根基，离开真理的根基，他所产生的就是虚浮的话，而且 产生很多很多问题。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他们所讲的理论叫做自己也不明白，因为不是真理。 Ron Hubbard 说里面教你什么？怎么可以发财？怎么可以成功？怎么可以快乐？他弄错了。 Ron 这些事情呢，完全离开真理的根基，叫人落在错误里面。神所给人的命令出于爱的出发点，而且我们只有在爱里面能够接受神的命令。这个爱是建立在良心、信心和我们的心里面的。律法，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第八节，只要人用的合宜啊。你知道当保罗讲到律法的时候，他有特别的感觉，你们明白吗？保罗研究旧约的律法比任何一个当代的人要清楚得多，他有拉比的资格，他是加玛列的门生，而且他守律法，那个律法主义做了这个法利赛人最严谨的教门，而且他是我比同岁的人，比本国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保罗不是开玩笑，保罗不是吹牛啊，他说我比别人长进，真是长进啊。为什么？他遵循律法热心，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俨然有那个大的法利赛人的味道，你晓得吧？法利赛人也不是每个时代都出很多大法利赛人的，最有名的叫加玛列。加玛列熟读圣经，而且他在旧约的研究上的确有相当的地位。你知道犹太人的拉比也不是好当的，他们在那里研究也要自成一家才会有门徒来呀，对不对？所以当保罗提到律法的时候，你知道他的感觉，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啊。多少人误用律法，滥用律法，保罗很了解，对不对？你看保罗传的福音，他从来没有说律法不好，但是人对律法不明白。律法定罪，罗马书第七章讲到第八章讲到律法，但是你知道罗马书最要紧的根据是什么？这里是我们讲读圣经哈，你读罗马书你一定要找到一个钥匙，是什么钥匙？律法的义和神的义，或者说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什么叫律法的义？当你遵行律法的时候，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是神定规的。一个人假如从来没有违背律法，神不能定罪他，对不对？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但是人不能遵行，所以就不能活着。结果怎么办？罗马书第一章就开始讲神的义要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你做了挽回祭，第三章了。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一个，神说好，今天把律法的义加在你的身上，这个叫信心的义。我已经把罗马书解完了，这三分钟把罗马书讲完了。如果你抓住这个要点，你再去读罗马书很好读，思路非常的清楚。所以保罗讲到律法的时候，他是深深明白他讲的是什么。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底下他讲怎么样用法，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保罗说如果你不犯罪，你律法就管不着你，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你看这里保罗做对子哈，你读的话很有意思，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最后多了一个，并其假释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最后一对比较难念，保罗做对子做得过瘾，我们背起来可辛苦啊！你真是不好背，这几个字真是不好背。他讲到哪里想到哪里，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啊！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义人只有一种，注意到没有？啊， 一人只有一种，考满分的只有一个，只有一种，就是你要题题都对，一人只有一种啊。但是呢，不是一百分的，有好多种，有些人这题错了，那题错了，这里讲怎么样，不法和不服的，你只要你不法，你就不是艺人，你只要不服，你就不是艺人，以此类推啊。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的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叫做敌正道的事，一切敌正道的事都是不义。什么是正道？刚才我们已经讲这么多，为什么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就是为了正道的缘故，为了以弗所的教会。这件事很要紧，因为以弗所是保罗最用心做工的一个地方，做了三年，等到他离开的时候，提摩太留在那里。但是当时教会已经有很多的危险出来，危机出来，他叫提摩太在那里，你要嘱咐那些人不可以传这些假的道。为什么要维持正道？所以以后才有提摩太，这个保罗才在提摩太教导说，你要怎么样做一个耶稣基督的好执事。这些话有原因的，因为保罗所面对提摩太所亲身经历的是一个大的属灵的征战，而且也可以说这个真理影响到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提摩太前书为什么我们这样读，不光是因为写给提摩太，而是这些事情，敌别样敌正道的事，那这里就太多太多了。刚才我们讲 Ron Hubbard 是一种，你不能把所有反对主的事情都讲完，因为总是层出不穷的。但真理只有一个，正道只有一种，是不是？这里讲的呢，为什么说律法是为这些人设立的啊？我们把这些东西里面形容词拿掉哈，因为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乃是为这么多人设立的。律法是为了这样的人设立的。那你说律法好厉害啊？是，律法很厉害，但是另外一方面，律法这个规范叫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十一节这句话一说的时候，把前面对于律法的观念跟福音调和在一起，你看怎么说的。他说，保罗说，我讲这个话，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换句话说，他讲到律法的对照是照着荣耀的福音来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今天我们不是用一种世俗的眼光去看律法，不是我们今天所讲一般仁义道德的标准，是根据福音。刚才我们已经稍微讲过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律法把人都圈在罪里面，叫我们都在律法的定罪之下。加拉太书说什么？只等到神的儿子来到，只等到福音来到，只等到耶稣基督来到。当我们还不明白做小孩子的时候，用律法来规范我们，但是等到我们信心一开的时候，不需要律法，需要福音，是不是？加拉太书怎么说呢？我们看一看好不好，稍微翻开加拉太书看一看啊。所以我刚才说保罗深深知道什么叫做律法，他从前说到后，从基本说到应用。加拉太书是什么？第三章，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23节，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怎么说呢？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圈在律法之下的结果是要等候因信称义的道理来。刚才我已经讲了罗马书讲到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遵行律法的义呢，还是你要遵行信心的义呢？保罗传福音的就说，你们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信靠这个人就都得称义了。他是犹太人讲的，因为我们很苦，犹太人在那里遵行律法几千条永远做不到，怎么办？保罗说，你们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只要信靠这个人都得称义了。这是真理。保罗这么大力气要把我们从律法里面救出来， 把我们放在福音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讲一件事情，今天基督徒啊，救恩实在不太清楚。我不是说你得救没有清楚，救恩多大你不清楚，叫我们永远放弃律法的思想。怎么说？今天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永远不是靠着律法得胜的，是靠着圣灵得胜。一个基督徒今天能够过信心的生活，能够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不被定罪，不是靠着律法，绝对不是靠着律法，甚至连你的晨更祷告那么样需要你身体来顺服你的事情都不是靠着律法，你必须靠着圣灵。所以保罗讲的律法他实在知道，这是照着可称颂的神交托我的荣耀福音说的。保罗为什么讲律法的问题？因为福音在这里。当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保罗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这个义怎么来的？因信称义。所以今天神交托他的教的荣耀的福音，神把荣耀的福音交托给保罗，因此保罗传讲福音就把律法放在一边。这是保罗需要告诉提摩太的，保罗也要叫提摩太在这些侍奉上面立稳了根基，不至于摇动。以弗所教会的生死存亡在于这里。所以这一段话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仅仅那些形容那些罪如何犯罪如何作恶，不是这样，主要是这十一节的话。你把第九节和第十一节对在一起，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的，这是照着荣耀可称颂的神交托给保罗的荣耀福音讲的。我想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么多啊。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这段见证呢，也是跟他蒙恩得救有关系的，因为他要证明律法不能成就什么，完全是神的公义和恩典为他成就。我想我们就读一下，因为时间不多了。我有多少时间呢？还有十分钟的时点啊，我不要耽误大家太晚了啊。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些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事情。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远远，阿们。那弟兄姊妹，你现在在读这段圣经跟刚才我们所讲的话都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啊？没有一句话跟我刚才所解释的保罗的思想没有一句话没有关系。保罗的见证做得多好啊，多 concise 多精密，但是我们会背了，很多人会背这段圣经啊。但是你要反过来从保罗话里面来看见保罗所认识的神，你才欣赏他写的话。感谢那给我力量的，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讲到他使徒的权柄，对不对？从前怎么样？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因为他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在律法里面以为是侍奉神，还以为是侍奉神呢。但他说现在不是这样，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大家知道我们刚才讲过保罗得救的经历，在大马这路上他遇见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啊，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啊，整个人改变，生命改变。保罗从此不活在律法底下，活在恩典里面，活在信心里面，所以他在里面的信心生根，爱心里面生根立基。保罗这个人不在在律法的定罪，也不在律法主义底下，所以他才能够劝提摩太在这样一种灵和态度里面来带领以弗所教会走在正路上，不要把律法当作辩论的题目，却要明白把律法引到基督的福音上面。他这段颂歌十五节是颂歌哈， 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丰富的感情就到这里，保罗常常书信里面一下写出来，好美的诗词啊！他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但他不是在那里卖弄，而是很自然，他的感情需要这样流露，唱起歌来。他常常写信写信写信写，唱起歌来。我不晓得保罗歌声好不好啊？他在监中，腓立比监中，他和希拉两个唱诗、祷告、赞美神，没有记录他的诗歌怎么样。但是保罗常常灵被提升的时候，他的感情一下子起来的时候，就在那里称颂神、感谢神。这就是一段，真好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喜欢背，而且这些话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刚才弟兄姊妹不是叫说怎么样读圣经吗？背圣经是个窍，你一定要背圣经，不然你不会进入圣经的感觉，你不会进入保罗的感觉，你不会懂得他讲什么。这段是你应该背的啊！感谢加给我那些，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把它背下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不仅讲了信心的问题，这里讲了佩服，佩服这件事情，因为神竟然肯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从前我们有个姊妹啊，我认识一个姊妹，很喜欢背这些圣经。他实在是很单纯的孩子，因为他从小就信主，但他每次一定要强调他是个罪魁。有时候我觉得不太懂，你不是罪魁就不要讲罪魁嘛，好像讲自己罪魁能够代表属灵一点啊，极端。我要就是罪大恶极的人，现在蒙了恩典变成像保罗一样好的人，其实也不必要、啊、不需要这样。那么罪魁只能有一个，让保罗做罪魁好了吧啊。我这个话的感觉是这样，保罗真正觉得他是个罪魁，因为他不仅不信神，不信耶稣基督，他还是抵挡他，并且刚才我们说过，他到处捉拿那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他心里面有十分深刻的自责。弟兄姊妹，你晓得吧？真是神的恩典怜悯，保罗把这么许多基督徒所拿下监，把他定罪，他们定罪我也出名，讲清清楚楚，具名的，我敢做敢当，是我来定他们的罪， I am the witness。 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人冤狱有没有赔偿啊？没有。保罗良心有没有感觉？他如果不明白神的恩典律法的话，他良心大大受定罪，所以他格外感谢神的恩典的。你看见没有？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耶稣基督的宝血一笔勾销，把保罗的罪完全洗净，包括他这些为了逼迫基督徒所做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保罗是真正看见神的救法，真正看见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良心才能完全洁净，一无定罪，一无控告。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保罗怎么能良心能够刚强？他是不是定罪人的？他是不是侮慢人的？他有没有骂过这些侮慢过这些基督徒啊？他不是讲一种言辞上而已，他真的是这样。但是他深深了解，深深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法。你记得吧，他后来在许多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讲到说他怎么样在斯提凡这个寻道的时候，他也在那出名定罪的时候，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说什么？这样的人应当用石头打死。他们气保罗啊，他们不明白神已经完全赦免他，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保罗身上完全的功效。记不记得使徒行传26章有这样的话？22章不是26章，我一下忘记了，我们可以看一看。但是保罗是深深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深深明白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而且我是个罪魁，我蒙了大怜悯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所以耶稣真是忍耐保罗，是忍耐忍耐忍耐。你知道保罗是一个严格的法利赛人，我相信他一定 曾经去过耶路撒冷，可能跟耶稣基督同时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稣没有去找他。复活升天，神早就认识保罗，但是一直让保罗在加玛列的门下做律法之子，而且做了逼迫基督徒的人。保罗得救的时候大概30几岁，主耶稣忍耐他，要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看见一个人不凭眼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圣灵里面，他不在肉身里面跟随他做门徒，给一切以后要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那么在保罗身上，神的工作真是奇妙。所以保罗从心里面发出感恩，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看见没有，保罗心里面一点没有自己的地位，他的荣耀都归给神。刚才我讲那个姊妹， 我有意这样讲，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啊，把我们自己的败坏，而且神怎么改变我做见证，讲的真是天花乱坠，你看我今天多好啊，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做过这见证？有没有？哎，我从前一天抽3包香烟，现在不抽了，哈利路亚，感谢神，你看我多好，是不是啊？从前我怎么样怎么，现在我很好了，从前我怎么打太太，现在不打了，多好啊，哈利路亚，神的恩典太大了。我们的心就是这么可怜的，神的恩典还不忘记自己，神的恩典这么大还觉得自己有地位。所以保罗说，尊贵荣耀归给神啊，他自己是什么？我永远是个罪魁地位，我是蒙了恩典，蒙了大怜悯，神要在我身上做一个恩典怜悯的榜样，做一个忍耐的榜样。18节，我们就把这些读一读哈，还有2分钟啊。我儿提摩太呀，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你看这里又出现一个命令哈，可能跟前面讲的命令不一样啊，不是律法的命令，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这里已经有伏笔的影子了哈，刚才我们讲是不是讲过保罗告诉提摩太这个大的征战里面的啊，是不是提摩太前书还是后书啊，很有名的，当打的仗，后书是吧，已经打过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哈。这里他说要叫你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刚才我们提到信心和良心啊，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的一般，其中有须弥莱和亚历山大。刚才我们说过，这些人是保罗知道他们走偏路的，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这些人不仅是走错路，还要批评保罗，攻击提摩太，是不是？保罗叫提摩太打那个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吧，足足60分钟了，我想讲的够多，第一章也讲的差不多，重要点都讲到了。刚才我们的主题是不仅是读提摩太书，还知道怎么样读圣经。那我提出几件事情，第一个要默想，对不对？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做了一个默想的例子，第二个要注意圣经的真理，律法是什么，命令是什么，真道是什么，那这个怎么样可以真理上明白呢？我明天稍微讲一讲，有些工具书可以帮助我们啊。第三件事情，怎么样读圣经，要背。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背喜欢背的，读起来铿锵有声啊，掷地有声的过瘾的经文，你就背。背的时候要体会圣经里面的感觉啊。今天我们讲这三件这个基本的读经的方法，其实我还提到好多点啊，但我们可以明天后天还有时间继续讲，好吧？我们有点祷告。主，今天晚间我们在你的面前因着你的话大得喜乐，因为我们看见你的真理何等的伟大，你的真道何等的清楚，并且你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工作使他对于神的智慧和启示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他也能帮助提摩太，也到今天帮助了我们。主要为着你永世不改变的真理，我们感谢你，为着你借着你的仆人所做的榜样叫他传扬真道，我们实在相信是你给了他使徒的职分，交托了他传恩惠的福音， 如今我们也看见也得到这个救恩，因此我们把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哈利路亚，主继续帮助我们在读经的事情上面，叫我们有真实的学习，好叫我们也能够帮助许许多多后来要得恩典的人。主啊，今天晚上谢谢你把弟兄姊妹放在这里，主啊，你的圣灵在个人里面引领，叫我们的心窍开启，来明白你的圣经。主，我求你圣灵的工作继续在神儿女身上这样做下去，好叫我们完全被你吸引，好叫我们产生爱慕的心来读你的话语。主，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教导，听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